各位听友好，马吉雅维利对政治决策的思考来自他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萨夫·纳罗拉以宗教先知的身份，试图通过控制人的精神世界来推动政治变革。查理八世则表明，外国强权凭借武力左右小国命运的全能。这两个人的行动给马吉雅维利以很大的启发，引发他去思考小国政治活动的方法。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文艺复兴巨人时代的马吉雅维利，思索统治术的人之三，萨夫纳罗拉和查理八世的启示。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马吉雅维利生活的佛罗伦萨似乎是个政治斗争的舞台。
你的感觉很对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各城市国家的政治生活呀，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主权国家的政治运作方式有相同也有不同。当时意大利呢，一共有五大政治势力，也就是五个强大的城市国家，他们是威尼斯、米兰、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和教皇国，彼此之间是合纵连横，明争暗斗。这种混乱呢，又尖锐的斗争，说到底呢，它就是政治斗争，也就是地缘政治斗争。1489年，多明我会的传道人萨夫纳罗拉到了佛罗伦萨，他是从讲道开始，用激烈的言辞呢，抨击人们沉溺于世俗生活，腐化堕落。他是相信呢，好的政治生活，那一定是要由先知识的人物来领导和实现。这就把宗教呢引进了政治斗争。当时佛罗伦萨的掌权者是美第奇家族，所以萨夫纳罗拉的批判矛头就直接指向美第奇家族。1492年，佛罗伦萨就接连出现了一些异象，比如曾经发生过刺杀美第奇家族事件的圣雷帕拉塔教堂的圆顶呢就被雷电击毁，天上出现了彗星，夜里呢，人们听见群狼的叫声。佛罗伦萨人就把这些异象看作是某种政治灾难的先兆，而萨夫纳罗拉夸大利用这些异象来抨击佛罗伦萨的政治统治。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也特别注意天灾异象，
不仅注意，还专门就有一门这样的学问，叫谶纬之学。你比如说今年在天安门广场突然就降下了一只黑天鹅，年初的时候呢，故宫太和殿的大门呢居然就被风给吹倒了。那太和殿呢，你知道是皇帝的主政之殿，依照谶纬之学的解释，这都是为政者的凶兆。其实呢，这就是人们心中呢有一些普遍的愿望，借着自然界的意象加以表达了。所以当时萨夫纳罗拉就是用这些意象来告诉佛罗伦萨人必须改变美第奇家族的统治。当时有人说呢，他们看到啊狮子在搏斗，其中呢最雄伟的一只狮子被杀了。萨夫纳罗拉就告诉人们说呢，说这就是象征啊罗伦佐美第奇将要死去。果不其然，几个月之后，罗伦佐·美第奇还就真的去世了。萨夫纳罗拉他就掌握了佛罗伦萨的统治权，重新建立了他所谓的新共和国。他是强行推动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宗教化，禁止各种娱乐活动，焚烧艺术作品和人文主义书籍。同时呢，他公开与教皇为敌。那当然，斗争的结果呢，是他最终被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给处死了，并且是焚尸扬灰。马吉雅维利是亲眼看到萨夫纳罗拉以超人的口才和狂热的信仰与美第奇家族斗争胜利又失败的这个全部的过程。由此呢，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没有武装的先知必将失败。他呢，就是把萨夫纳罗拉当作旧约中那些引领犹太人征战建国的先知， 他敏锐的就指出，萨夫纳罗拉是一位仅凭言辞就想统治的人。这个主题呢，在他后来写作《君主论》的时候呢，有详细的讨论。
那外国势力入侵，用武力左右被占领国的命运，这在当时也是非常常见的现象。
对的，法王查理八世占领佛罗伦萨，让马基雅维利亲身他就感受到啊，一个弱小的国家在遭受强权欺凌时的那种无助感。因为那五大政治势力啊，不仅自己勾心斗角，还经常动心思啊，要借助外部武力来压制对手。那查理八世进入佛罗伦萨，萨夫纳罗拉呢就很欢迎，因为那个时候的法国已经是一个有相对集中权力的大国，所以法国对意大利事务的干涉成为当时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大的变量。当时查理八世带到意大利的军队呢有40000之众，史书上就记载呢，王室的军队由7000名瑞士士兵领头，四周是25面旗帜，他们齐步向前，井然有序，人们听到的是鼓声和管乐声。接着是700名手持武器的士兵，骑在装饰华丽的战马上，然后是500名骑兵弓箭手和1000名步兵弓箭手，在他们后面呢，就是王室的队伍，由一些身材高大的士兵组成，模样十分凶悍。当时呢，佛罗伦萨人就都出来看这支军队入城，所以呢，马基雅维利也就看到这些强势的外国入侵者，以致他在后来的著作中啊，就多次考虑到异国统治者和外部势力的关系。当时法军入城以后呢，就征用民房居住，凡是他们看中的，就在门上呢用白粉笔写上姓名。一时间呢，佛罗伦萨城可以说是到处涂满了白粉笔。马基雅维利后来就记载到啊，法国的查理国王用几支粉笔就控制住了意大利。
萨夫纳罗拉就是想借助外部势力统治佛罗伦萨。
没错，他当时是希望啊，这些外国武力能够帮助他实现自己的共和理想，因为他相信呢，外国的武力是上帝派来实现自己意志的工具。所以在他与查理八世见面的时候呢，他就对国王说，说您是上帝亲手创造的，上帝让您来惩戒意大利的罪恶，让您来改革那些已经堕落的教会。但是呢，他这个没有武装的先知呢，他又警告查理国王说，如果您不是正义之人，不是仁慈之人，如果您不尊重佛罗伦萨这个城市，不尊重那里的女人、市民和自由，上帝就会选择其他人代替您，就会用恐怖之鞭来消灭您。你看，他是真的相信自己啊，是上帝在尘世的代表。但是马基雅维利却认为，萨夫纳罗拉的错误不在于他内心相信什么，而在于他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呢，违背了诺言。他承诺要建立的是共和国，那么这个共和国呢，为避免暴政和腐化，在最高权力，也就是立法和任命官员的权力的行使方面呢，佛罗伦萨他必须采纳一种普遍文明的生活方式和基于法治与全体公民参与的制度。但是随后有5位佛罗伦萨公民因为曾经为梅迪奇家族服务而被判处死刑。那么依照佛罗伦萨的法律呢，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都有权在大评议会面前上诉，但是萨夫纳罗拉剥夺了他们的上诉权，违背自己制定的法律，致使这5个人呢就被匆忙的处死。马基雅维利就指出啊，说你萨夫纳罗拉，你是公然违背自己的承诺，因此呢，他不再是一个献身于该城最大利益的先知，而是和其他人一样，成为了一个野心勃勃的 党同伐异之人，这就是他走向毁灭的第一步。果然，萨夫纳罗拉自己破坏了法治，不久之后自己也遭到了清算。但是巧合的是啊，1498年5月28号，就在萨夫纳罗拉被处决后的第四天，马基亚维利被破格任命为佛罗伦萨第二秘书团的秘书，负责处理殖民与外交事务。他呢，由此就步入了仕途，开始亲身参与政治活动。这个呢，我们下次再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学生。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艺复兴巨人时代的马吉亚维利，思索统治术的人之三，萨弗纳罗拉和查理八世的启示。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